张廷玉等。张廷玉等。张慎言，儿子张吕玄、徐世奇、谢学龙、高桌、黄端伯等人，左茂帝、齐彪家。张慎言，字金明，阳城人。祖父张生曾任河南参政。张慎言考中万历38年进士，被任命为寿张知县，有能干的声誉。调任事务繁重的曹县，拿出库存银两买粮，准备救灾，接连遇到荒年，百姓依靠这些得以度过。太昌年间升任御史，过了一个月，熹宗即位。当时正在讨论三案，张慎言说，皇祖召见并告谕百官，不追究张差的同党，是为了保全父子之情，但必须揭露奸谋，是为了明确君臣之意。到了先皇即位，蛊惑之计刚刚施行，用药的奸谋随即暴露。崔文生在疲惫之余投用良药，李可灼在病危之际进献红丸，按法律应当处斩，朝廷却反而赏赐金钱。谁在主持国政，竟然到了这种地步？至于两次痛哭于鼎湖，宗庙的祭祀为重，那么先帝的遗物为轻。即使神宗的正妃也先被迁移，以表明期望，选侍不立即移宫，计策还要等待什么？不久，贾继春因为请求安抚选侍被贬斥，张慎言上书直言相救，皇帝发怒，罚扣他2年俸禄。天启初年，出京督察金鸡屯田，上言说，天津、静海、新济之间有沃野万顷，可以开垦成田。近来同知卢官相开垦了3000多亩田地，其沟渠房屋的规制、种植疏浚的方法都清清楚楚的具备，可以仿效推行。于是列出官种、佃种、民种、军种、屯种5种方法。又说广宁失守，辽东百姓辗转迁徙入关的不下100万，应当召集到天津，用无家可归的民众开垦未耕的田地，这样有利。夏诏听从了他的建议，他曾上书推荐赵南星，弹劾冯权，冯权非常痛恨。天启5年3月，张慎言请假回乡，冯权指使曹清城上书弹劾，诬告他盗窃曹县库银3000两，于是下令巡抚巡案追赃，将他发配充军到宿州。庄烈帝即位后赦免了他。崇祯元年启用恢复原官，正值京察，他请求先惩治讨好宦官、依附叛逆之人的罪行，其余再交给考公司，得到批准。随即升任太仆少卿，历任太常卿、刑部右侍郎。审理耿如起的案件不符合皇帝旨意，与尚书韩继思一起被交给司法官吏，不久被免职回乡。很久以后被召回任工部右侍郎。国家财政不支，朝廷讨论开采、铸钱、屯田、严罚等各种事务。张慎言多次上书陈述，都是有关根本大计。大学士杨嗣昌建议改抚州县的左官为练备、练总。张慎言认为改变制度事情重大，详细陈述了8项意见，后来终于没能实行。从左侍郎升任南京户部尚书，7次上书称病辞职，未获批准。就地改任吏部尚书，兼掌右都御史事务。崇祯17年3月，京城陷落。5月，福王在南京即位，命张慎言管理吏部事务。他上呈中兴十议，结镇、侵藩、开屯、叛逆、伪命、包恤、公赏、起费、承贪、曹税，都被赞许采纳。当时大量启用废黜的官员，张慎言推荐吴申、郑三俊，命吴申入朝觐见，郑三俊未被允许，这是大学士高宏图所拟定的。勋臣刘孔昭、赵之龙等一天朝会结束后，在朝廷上集体辱骂，指着张慎言和吴申是奸邪之人，斥喝声响彻殿壁。给侍中罗万象说，张慎言一生的表现都在，吴申向来有清高的声望，怎么能只为奸邪？刘孔昭等人伏地痛哭，说张慎言举用文臣，不涉及武臣，喧哗争吵不止。又上书弹劾张慎言，极力诋毁郑三俊，并且说张慎言在迎立福王时阻挠刁难，怀有二心，请求停止吴申避谏的命令，并且追究张慎言欺君避上的罪行。张慎言上书辩解，于是请求退休。罗万象又说，首先接受封爵的是4镇，新改经营又加2镇闲，何尝不用武臣？ 近年来封疆的法令，先帝多宽待武臣，武臣回报先帝的在哪里？祖制把票你归于阁臣，参拨归于言官，没听说委托勋臣来纠合的。如果勋臣得以监管纠合，文臣怎么经得起驱逐？史可法上奏说，张慎言上书推荐没有不当之处。各位大臣痛哭喧哗，灭绝法纪，恐怕骄横的将士会更加轻视朝廷。御史王孙藩说，用人是吏部的职责，为什么在朝廷上侮辱吏部尚书？高宏图等也因为不能调和文武，各自上书请求退休，未获批准。吴申既然不出来任职，张慎言请求退休获得批准，加太子太保，应封一个儿子。山西全部被贼人攻陷，张慎言无家可归，流寓在芜湖、宣城之间。明朝灭亡后，背上长了痈疽，嘱咐不要用药，去世享年69岁。张慎言幼年失去父母，由祖母抚养。等到担任御史，祖母去世的消息传来，他隐居大邑，请求回乡，服丧三年以报答。儿子张履玄考中崇祯15年乡试，贼人攻陷阳城时投崖而死。事情上报后，追赠御史。徐世奇，字宝摩，嘉兴人，天启二年进士，被授予工部营膳主事，管理节膳库。魏忠贤监管西兴司，所需东西都从节膳库支取，徐世奇总是依据旧例阻止他。他的同党在庭院中喧哗，徐世奇不为所动。御史黄遵素因触犯魏忠贤被关进诏狱，徐世奇尽力营救。魏忠贤发怒，逮捕新城侯王生的儿子下狱，让他诬陷徐世奇受贿，抓捕关押徐世奇的家人，强迫他交完赃款后削除官职。崇祯三年，启用为南京礼部主事，就地升任考功郎中。崇祯八年，辅佐尚书郑三俊进行京察，澄清淘汰极为公正，历任上宝卿、应天府丞。崇祯十一年春天入朝祝贺。郑三俊当时任刑部尚书，审理侯巡案件不恰当，获罪。徐世奇上书营救，郑三俊被释放。徐世奇在南京做官十多年，到这时才入朝任左通政，多次升迁至光禄卿、通政使。崇祯十五年升任刑部右侍郎，审理吏部尚书李日轩等人的案件。皇帝说，没补大典，李日轩自称徇私。徐世奇给予从轻处罚，被贬官二级。在此之前，会推阁臣李日轩一再推荐，于是涉及副都御史房可壮、工部右侍郎宋梅、大理寺卿张三模，徐世奇也在其中。皇帝在便殿召对，只有徐世奇没有前往。到这时，皇帝发怒，将李日轩及吏科都给侍中张正臣、河南道御史张宣充军，夺去房可壮、宋梅、张三模及审理案件的左侍郎会侍杨的官职。徐世奇接替会侍杨掌管刑部事务，随即升任左侍郎。当时皇帝用严刑驾驭臣下，法官引用法律大多深闻周纳，给予重判。徐世奇奉命清理狱案，推究阐明法律本意，校正当时判决中不合法律的十多条，先向潼关说明。依次审理十三司的囚犯，大多宽大减刑，但他廉洁公正，一时之间国家法律赫赫威严，没有人敢侥幸逃避。兵部尚书陈兴甲被关进监狱，朝廷中很多人为他营救。徐世奇坚持说，臣子没有境外结交之礼，没有身在朝廷不告知君主而擅自专断、自作主张的。陈兴甲私自议和辱国，因按失陷城寨的律条处斩。皇帝说，不恰当，可以重新拟罪。于是判决陈兴甲陷落边城四座，陷落腹地城池72座，陷落侵藩七处，是从未有过的奇祸。按临敌缺乏军需，不按期进兵策应，因而失误军机的罪名处斩。奏书呈上，陈兴甲被处死示众，陈兴甲的党羽都非常痛恨。徐世奇随即升任刑部尚书。宦官王玉明因刘元斌同党获罪，刘元斌放纵军队奸淫抢掠被处死，王玉明因欺瞒隐匿不举报被关进监狱。皇帝想杀他，起初命令三法司共同审讯，后来专门交给刑部。徐世奇建议发配到燕帐之地。奏书写成，署上刑部和督察院、大理寺的名字进呈。皇帝对他的从轻判决发怒， 赵都御史刘宗周责问，回答说这个案件不是我审理的。慢慢说，我虽然没有参与，但审阅判决文书已经详尽地了解了案情。刑官所执掌的是法律，法律如此就应该停止。徐时奇并非偏袒王玉明。皇帝说这个奴才欺瞒确实很严重，你们怎么知道？命令徐时奇修改判决词，将王玉明处死示众。不久，刘宗周因为营救江蔡、熊开元受到严厉谴责，迁都御史金光臣营救他们被夺去官职。徐时奇两次上书挽留不被采纳，江蔡、熊开元被关进诏狱后移交给刑部定罪。徐时奇根据原词拟定熊开元赎徒刑，江蔡发配充军，不再审讯。皇帝责问他如何应对，徐时奇援引旧例回答。皇帝大怒，除去三名司官的名字，徐时奇被罢官闲住。福王监国时，召任他为右都御史，未到任，改任吏部尚书。他上奏陈述减少冗官，慎重破格，实行九任，重视名气，严格启用废员，明确保举，交结上下级七件事。当时正值考选，他与都御史刘宗周秉持公正甄别，按年历将御史黄耳鼎给侍中陆朗外放。陆朗贿赂宦官得以留用，徐时奇揭发他的罪行。陆朗发怒，诋毁徐时奇，徐时奇称病请求退休。黄耳鼎也两次上书弹劾徐时奇，并且说他冤枉杀害陈兴甲。徐时奇上书辩解，请求离职更加坚决。马士英拟了严厉的圣旨，福王没有批准，命他乘一车回乡。徐时奇刚正清廉，被权奸压制，郁郁不得志。马士英挟制定策之功，企图谋取封爵，徐时奇议论阻止了他。宦官田成等人接受贿赂请托，徐时奇全部拒绝不回应。因此朝廷内外都怨恨他，设计害得他离职。离职后因登基恩典，加太子太保。第二年南京沦陷，徐时奇当时住在郡城外，城即将被攻破。徐时奇说，我是大臣，臣亡我也亡。又进入城中居住，在闰月26日身穿朝服上吊自杀，享年68岁。谢学龙，字石帆，扬州兴化人，万历41年进士，历任金华、东昌二府的推官。天启二年升任刑科给事中。辽东难民很多人渡海聚集在登州，召练副使刘国敬请求国库银200,000赈济他们，其中有很多侵吞。谢学龙三次上书揭发他的弊端，刘国敬于是受到谴责。王继触犯魏忠贤被削职，谢学龙说王继亮结鸿谋，如果召入朝廷必定能表率百官裁决大事，违背了魏忠贤的心意，没有回复。不久弹劾川贵旧总督张我绪贪婪淫秽漏网，新总督杨树忠畏缩推卸责任，皇帝没有治罪。谢学龙通晓政务，辽东原有定额兵力94,000余，饷银约40余万，现在关上的兵力只有10余万，月饷却达到22万。辽东兵全部溃散，山海关应招募新兵。蓟镇原有定额兵力，却也给丰厚粮饷招募士兵。旧兵因为新兵饷银丰厚，全都逃入新营，而旧定额依然如故，漏洞说不完。建国初期，文职官员5400余，武职28,000余。神宗时，文职增加到16,000多，武职增加到82,000多。现在不知又增加了几倍。如果衡量多余的人员予以淘汰，每年可得饷银数十万。裁减冗官，何时控额士兵，让卫所因袭子弟继承职位而不给俸禄，又可得数十万。京城和边关的米一担，百姓缴纳的却不止一担。以百姓的耗费与国家的收入平均计算，国家得一份，百姓出三份。官饷一壶银子4钱，用来换钱，毫米值100钱，差米只值30-40钱，再差的就是腐臭不可食的。以国家的耗费与士兵的粮食平均计算，士兵得一份，国家出三份。总计起来，百姓耗费6份，而士兵吃到一份。何况小民作奸欺骗运粮的曹族，曹族欺骗官员，官员欺骗天子，辗转相欺，米已经变成糠底沙土。加上湿热争辩不可下咽，这又是将有用的6份变成无用的一份了。 我认为不如兴修屯政，屯政修好了，土地开辟，而百姓有乐土，粮食积聚，而人人有坚定意志。从前吴林守卫天水，纵横开凿水渠，绵延不绝，名叫帝王，敌人骑兵不能驰骋。现在仿效这个制度，在沟渠道路的边界各栽种当地适宜的树木，小处可以得到柴薪果实的丰富收获，大处可以得到抗拒扼守的好处。敌人虽然强大，又能怎么办？皇帝急忙交给有关部门，但议论最终被搁置，逐渐升任又给侍中。天启五年九月，御史制定弹劾解学龙及编修侯克是东林党人的鹰犬，于是被削职。崇祯元年启用，历任户科都给侍中。因百姓贫困，盗贼兴起，请求大力整顿吏治。不久弹劾冀州巡抚王英志克扣饷银，击城兵变，又上奏充足饷银的16件事，皇帝都采纳了，升任太常少卿、太仆卿。崇祯五年改任右迁都御史，巡抚江西。上书说，我所管辖的州县78个，而因拖欠赋税被降职处罚的达90人。由于将几年的拖欠责成一年，几人的拖欠责成一人，所以始终没有达到定额的日子。请求区别新旧，斟酌多少，设立代征的方法。各地盗贼蜂拥而起，只有江西没有重兵。谢学龙为此进言，下诏增至1000人。讨伐平定了都昌、平乡等地盗贼，会合福建兵击败封山妖贼张普威等，贼人于是被消灭。崇祯12年冬天，升任南京兵部右侍郎。第二年春天，即将解任，按例推荐属官，并涉及牵折官员黄道周。皇帝发怒，征召下狱，责备他结党营私，廷杖80，削除官职，移入诏狱，最终被判处发配充军。崇祯15年秋天，黄道周被召回，半路上请求释放谢学龙，不被允许。17年五月，福王在南京即位，征召任命他为兵部左侍郎。10月升任刑部尚书。当时正在审理追随李自成的案件，仿照唐朝制度按6等定罪。高学龙议定后，在12月呈报上去。第一等应处折刑的，吏部员外郎宋启娇、举人牛金星、平阳知府张林然、太仆少卿曹清成、御史李振生、御上游、山西提学参议黎志生、陕西左布政使陆之奇、兵科给事中高翔汉、潼关道佥事杨王修、翰林院检讨刘世芳共11人。第二等因斩首秋后处决的，刑科给事中光石亨、河南提学佥事巩玉、庶吉事周中、兵部主事方允昌共4人。第三等因处绞刑拟准赎罪的，翰林修撰监护、兵二科都给事中陈明富、户科给事中杨之启、廖国林、襄阳知府王承曾、天津兵备副使袁玉宗、庶吉事何应光、少詹事项羽共7人。第四等因处流放拟准赎罪的，礼部主事王孙慧、翰林院检讨梁兆阳、大理寺正钱卫坤、总督侍郎侯寻、山西副使王秉鉴、御史陈宇白、裴西度、张茂爵、礼部郎中刘大拱、吏部员外郎郭万象、给事中申之方、金汝立、举人吴达、修撰杨廷建及黄继祖共15人。第五等因处徒刑拟准赎罪的，通政司参议宋学显、玉德方拱前、工部主事妙元、给事中吕兆龙、傅振铎、进士吴刚思、检讨方以智、傅鼎权、庶吉事张家玉及沈元龙共10人。第六等因处杖刑拟准赎罪的，工部员外郎潘同春、礼部员外郎吴泰来、主事张琦、行人王余耀、行曲知县周寿明、进士徐佳琪及向烈星、李8人。那些留在北方等待日后决定的，少詹事何瑞征、杨光光、太仆少卿张若琪、副使方大猷、户部侍郎党崇雅、吏部侍郎熊文举、太仆卿叶初春、给事中龚鼎孜、戴明说、孙承泽、刘昌、御史涂碧红、张明俊、司业薛所运、通政参议赵金士、编修高尔衍、户部郎中魏周作及黄继、孙湘共19人。另外保留在役的，给事中翁元义、郭冲、庶吉事鲁立、吴尔勋、石可成、王自超、白应谦、梁清标、杨七鄂、张元林、吕崇烈、李化林、朱基、赵炯、刘廷从、吏部郎中侯佐、员外郎左茂泰、礼部郎中吴之奇、 兵部员外郎邹明奎、行人许作梅、进士胡显、太常博士龚茂熙及王之木、王高、梅鄂、姬坤、朱国寿、吴松印共28人。那些以奉旨录用的兵部尚书张敬彦、给事中石敏、御德魏应文、韩四维、御史苏金、行曲知县黄国奇、施凤仪、兵部郎中张正生、内阁中书舍人顾大成及江泉林等共10人。圣旨下达，周忠等人不应缓期处决，陈明夏等人未能抵偿其罪，侯寻、宋学显、吴刚思、方以智、潘同春等人定罪不当。新科进士全都玷污了伪朝的命令，不应再玷污朝廷官吏，命令重新审议。只有方拱前因结交马士英、阮大成，特旨免罪。第二年正月，高学龙奉诏拟定周忠、光石亨等人各加一等，潘同春等大臣都是候补小官，接受伪职没有证据，仍坚持原来判罚。当时马士英、阮大成一定要杀周忠，高学龙想延缓他的死期，与赐府王铎商议，趁马士英住籍不上朝时呈上奏书，并请求停止行刑。王铎就拟了批准的圣旨，褒奖他详细谨慎、公平允当。马士英听说后大怒，但事情已来不及挽回。阮大成及其同党张杰、杨维元声称要弹劾高学龙，高学龙称病辞职。命令尚未下达，保国公朱国弼、御史张孙振等人诋毁他曲意庇护、徇私枉法，于是被削籍为民。阮大成杀了周忠、光石亨后，就传旨将二等罪应斩首的贬谪充军到南京尺卫，三等罪应绞刑的充军到广西边卫，四等以下全都免官为民，永不录用。然而高学龙所定的案件也多有人漏网，而所拟定的一等罪犯都跟着李自成的军队西行，实际上并未执行刑罚。黄继祖、沈元龙、向烈星、李、黄继、孙湘、王之木、王高、梅鄂、姬坤、朱国寿、吴松印、江泉林都不详其官职。高学龙回乡后，南京很快就失陷了，过了很久死在家里。高桌，字之楼，中州人，天启五年进士，授官德清知县，调任京华。崇祯四年征召授官御史。蓟辽总督曹文恒与总监邓锡肇互相上奏弹劾，诏令曹文恒尽力办事，以符合委任。高桌于是上书说，曹文恒刚直诚信，必定不能养成宦官鼻息。邓锡肇睚眦必报，怎能化干戈为和气？边疆大事重要，应撤去邓锡肇以安曹文恒之心。如果曹文恒不足以任用，应另行安排，不要让宦官干预他。各边镇官员像邓锡肇这样的人不少，如果让人效法邓锡肇，督府的施政就更加困难。即使各边督府像曹文恒这样的人也不少，如果让人效法曹文恒，那么边疆事务的败坏就会更加严重。奏书呈入，被降一级官职处理事务。巡视草场因失火被交司法官审理，朝臣申辩救援不被采纳。过了一年热审，夏季审案，给事中吴甘来为此进言，才被释放回乡。启用为上林署丞，逐渐升迁至大理右四府。11年5月，火星逆行，诏令修身反省。高桌认为近来刑狱繁多，法官专务搁置，请求敕令各机构限期奏报，大案10天，小案5天。那些奉旨复审的，有的5天或3天，务必使积案全部清理，监狱人数减少。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，多次升迁至南京太仆卿。太仆寺援助滁州，滁州是南京的西北门户，请求招募滁州人为兵，保障乡土，朝廷听从了。16年2月，升任右迁都御史，提督操江，统领江防。当年秋天，操江改由武臣刘孔昭担任，赵高桌另用，尚未赴任而京师陷落。福王在南京即位，任命高桌为工部右侍郎，御用监内官请求拨给公料银两、制造龙凤鸡榻等器物，以及宫殿陈设的金玉珠宝，估计价值数十万。高桌请求裁减节省。光禄寺办理御用器物达15700多件，高桌又为此进言，都不被采纳。第二年二月，由左侍郎升任刑部尚书。国家灭亡， 高桌上吊自杀。当时大臣殉难的高桌与张杰、杨维元、树辽则有黄端伯、刘承志、吴家印、龚廷祥。黄端伯字元公，建昌新城人，崇祯元年进士，历任宁波、杭州二府推官。行取地方官那条赴都，因母亲去世回乡守丧，扶丧期满入都，上书陈述义王住在建昌的不法情况。义王也弹劾黄端伯离间侵藩以及休妻酗酒等事，诏令等候勘察，他避居庐山。福王即位，大学士江约广推荐启用他，第二年三月授官一致主事。五月南京城破，百官都迎降，黄端伯不出面，被逮捕关押。过了四个月，劝他投降不听从，最终被杀。刘承志字广如，汉阳人，崇祯七年进士，福王时历任户部郎中。国破，新城伯赵之龙准备出将到户部查封府库，刘承志愤怒，徒手搏斗，赵之龙跳开逃脱，刘承志上吊自杀。吴家印字绳如，松江华亭人，由乡举历任户部主事，奉命出使离都，听说变故返回拜谒方孝孺祠，上吊死。龚廷祥字伯兴，无锡人，马士奇的门生，崇祯十六年进士，任中书舍人。城破，穿戴衣冠步行到武定桥投水而死。当时又有钦天监博士陈于阶、国子生吴可基、武举黄金喜、平民陈世达也都殉难而死。左茂帝字罗石，莱阳人，崇祯四年进士，授官韩城知县，有优异的政绩，遭遇父亲去世，三年不入内侍，侍奉母亲极尽孝道。十二年升任户科给事中，上书陈述四项弊端，说是民众困苦，兵力衰弱，陈宫萎靡困顿，国家财政空虚，又陈述重视粮食的策略，命令天下赎罪的人都交纳粮食，严正恢复开中旧制，命令运送粮食到边塞充作军粮。彗星出现，诏令停止用刑，左茂帝请求迅速传达，又请求严禁将士抢掠，官吏剥削，请求散发米钱，赈济京城饥民，收养婴孩。第二年正月，缴饷停止征收，也请求迅速施行，恐怕远方官吏不知情，已经先行征收，百姓得不到实惠，皇帝都采纳了。三月大封阳陈，皇帝穿着布袍斋戒居住，祈祷不止。左茂帝说，去年秋天星象变异，朝廷停止用刑，而傍晚就消失了，现在不是这样，难道是陛下有其无而没修其实吗？臣冒昧以实情进言，练饷的加征原出于不得已，但民脂减兵以省饷，天下共知，而饷银并未节省，为什么呢？请从今以后因兵征饷，预先让天下知道因加征的数量，官吏无法逞其奸计，以显示陛下诏令的诚信。而刑狱则以陛下思虑的疑信决定各囚犯的死生，那些心中存疑或疑信参半的，全部从轻发落。难道停止用刑可以消灭彗星，而放宽法网不能挽回风气吗？况且陛下屡次广施恩惠，四方死者仍枕戒，盗贼未见衰减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捐免停征的只有一二成，存留的赋税有司迫于考核成绩，催征不敢延缓，所以无法救助凶年饥荒，请求在急灾荒州县下诏迅速停征，有司停止诉讼，专心以救荒为务。皇帝说对，于是上报75个灾州县的新旧练三饷全部停征，中等灾荒68个州县只征练饷，下等灾荒28个州县在秋收后督促征收。14年督催漕运，途中上书说，臣从近海抵达临清，见人民饿死的有三成，疫病死亡的有三成，为盗贼的有四成，米每食价银24两，人死取来吃，希望圣明垂念。又说，臣从鱼台到南阳，流寇杀戮，村庄市镇成为废墟，其他记忆死亡的人尸体堆积水边，河水为之不流，朕就怎能不快。不久又陈述安民西道的策略，请求核实荒田，查查逃户，给予他们生存的乐趣，鼓励他们耕种的心思。又说，臣治理和务一年， 每次召见父老问疾苦，都受到练饷的害处。三年来，农民怨恨于田野，商人叹息于路途。如此沉重的摊派，练的是什么兵？兵在何处？剿贼御边的效果在哪里？为什么使人心瓦解到如此极点呢？又说，陈去东抵达宿迁，建都曹陈时可法，说山东米每时价银20两，而河南竟达到150两，曹粮储积多拖欠。朝廷议论不收折色，折银需本色实物。如今淮奉之间麦子大熟，如果收取这两地的折色换成麦子转运，岂不是大利？过去刘晏有转易之法，今年河北大丰收，山东东也二郡也有收成，果真拿出内库银20-30万分发有关部门，及时收购，对国家财政有利。皇帝随即命令讨论施行，多次升迁至刑科左给事中。16年秋，出京视察江防。第二年5月，福王即位，升任兵科都给事中，不久升任右迁都御史、巡抚应天、徽州诸府。当时大清兵连续击败李自成，朝廷商议派遣使者通好，但难以找到合适人选。左茂帝的母亲陈氏死在燕地，左茂帝想借此机会返回灵柩安葬，请求出使。于是任命左茂帝为兵部右侍郎兼右迁都御史，与左都督陈洪范、太仆少卿马绍瑜一同前往，而令左茂帝经理河北，联络关东各军。马绍瑜原是兵部郎官，曾为陈兴甲通好之事到益州而回。陈兴甲被杀后，马绍瑜因督战失败，被左茂帝弹劾罢官。到这时，马绍瑜已起复为郎中，于是升为少卿，作为左茂帝的副手。左茂帝说，臣此行是祭奠先帝后的棺椁，寻访东宫二王踪迹。臣既已充任使臣，是不能监管封疆事务。况且马绍瑜是臣弹劾罢官的，不应再与臣共事。如果一定要用臣经理，则请求命陈洪范与马绍瑜一同出使，而给臣一支部队与山东府臣收拾山东等待，不敢再提北行。如果用臣与陈洪范北行，则去掉臣的经理职务，只奉命前往，而罢免马绍瑜不派。革不商议，只停派马绍瑜，改命原任冀都王永吉。王令仍按先前谕旨执行。茂帝临行时说，我这次出使生死难料，请允许我以辞别朝廷之身进献一言，希望陛下以先帝的仇恨耻辱为念，瞻仰高皇的宫剑，就要想到成祖及各代先帝的陵墓还在哪里，安抚长江一带的残存百姓，就要想到河北山东的黎民谁来抚恤，更希望时时整顿兵马，一定要能渡河作战，才能扼守黄河，一定要能扼守黄河，才能划江而治而获得安宁。众人认为他的话很对，福王命他携带白银10万两、布帛数万匹，派兵3000人护送。八月，船过淮河。10月初一，驻扎在张家湾。本朝传令只允许100人随行。茂帝穿着丧服进入京城，被安排在鸿胪寺住宿。他请求祭告各皇陵并改葬先帝，不被允许，便在旅社摆设太牢，哭着祭奠。就在当月28日，被遣送出京。洪范于是请求亲自前往江南招降诸将刘泽清等人，而留下茂帝等人不遣返。于是从沧州追回茂帝，改住太医院。顺治2年6月，听说南京失守，悲痛大哭。他的堂弟茂泰先前任吏部员外郎，投降了李自成，后来归顺本朝，被授予官职，前来拜见茂帝。茂帝说，这不是我的弟弟，把他呵斥出去。到闰6月12日，与随行的兵部司务陈用吉、游击王一兵、都司张良佐、刘统、王廷佐都因不投降被杀，而少瑜得以免死。齐彪家，字洪吉，浙江山阴人，祖父和父亲都是清白的官吏。彪家天生英武特出，风度姿态超过常人。20岁时，考中天启2年进士，被任命为新化府推官。刚到任时，官吏百姓都轻视他年轻。等到处理政事，剖析决断精明，大家都非常敬畏佩服。因父亲去世，回家守丧。崇祯4年，被启用为御史。他上书陈述赏罚的关键，说贵州的功劳因一级的疑点拖延了3年才续功，而且恩赏只及于督府 总帅、帷幄大臣，而陷阵冲锋的将士却得不到，凭什么激励军旅？山东的变故，六座城池接连沦陷，从未对任何官员益处，欺蒙的习气不可不破除。皇帝立即命令讨论施行。又说，九卿长官时常受到责问，四朝遗老有时遭到重罚，诸臣畏惧威严，竞相迎合以保全名位。我所担忧的大臣方面就是这些。地方长官有的只考满一二次，御史有的任职十余年竟然不能升迁，监司、首令多被降职停俸，臣子的精神才具没有余地，如何施展？急于求功求名的人不能掩盖其罪过和缺点。我所担忧的小臣方面就是这些。国家听到战鼓声就想起将帅，如果得到合适的人推鼓助弹，礼节上也应当如此。如果一定要按资排辈，冒烂的漏洞虽然可以清除，但奖励提拔的方法或许不够完善。我所担忧的武臣方面就是这些。巡抚按察使被派中官监视会同，间隙开启如同水火，其害处明显，暗中勾结其祸患更深。我所担忧的内臣方面就是这些。触犯圣旨被谴责责备。不久上，何愁天下全局书把谋划关宁、控制登海作为两大要务，分析中州、秦、晋的刘贼、江右、楚、越的山贼、浙、闽、东越的海贼、滇、黔、楚、蜀的土贼为四大形势，极力论述控制驾驭的适宜办法，而归结到关键在于约束军队以节省粮饷，充实位所以减少兵力。又陈述民间十四大苦：离甲、虚粮、行户、搜赃、清提、隔提、节送、窝访、私税、私铸、解运、马户、盐丁、难民。皇帝认为他的建议很好，下发有关部门出京巡按苏、松各府，查办积年狡猾的四人，杖杀之。宜兴百姓挖了首辅周延儒的祖坟，又焚烧翰林陈于鼎、陈于泰的房屋，也挖了他们的祖坟，标家依法惩治，而对周延儒无所徇私。周延儒恨他，回京考核被降俸，不久因侍养父母回家，在家居住九年，为母亲扶丧期满，被召执掌河南道士。崇祯十六年辅佐大祭，没有人敢到他家送礼，到南京刷卷请求退休，不被允许，顺路回家。北京事变的消息传来，他到南京朝见福王，福王监国，有人请求他登基称帝，标家请求为崇祯帝发丧，福满后再商议登基礼仪，福王听从。高杰的军队骚扰扬州，百姓逃奔到江南，奸民乘机抢劫，命标家前往宣谕，斩了为首作乱的几个人，地方得以安定，升任大理寺丞，不久提拔为右迁都御史、巡抚江南。苏州的声援发布檄文讨伐本乡投降李自成的官员，奸民附和。少詹事项羽及大理寺正钱卫坤、通政司参议宋学显、礼部员外郎汤有庆的家都被焚烧抢劫，常熟又焚烧了给侍中石敏的家，毁了他家三代四口棺材。标家请求讨论从逆诸臣的罪名，并加重惩治焚烧抢劫的人，福王听从，下诏设立场卫机士官。标家上言，洪武初年官民有犯罪，有的被收进锦衣卫，高皇帝看到非法凌虐，烧了刑具，把囚犯送到刑部，这是组织原本没有诏谕，后来以罗织罪名办事，虽说是朝廷爪牙，实际上是全奸的鹰犬，满朝都知道他们冤枉，而法司不敢平反，残酷如同来俊臣、周兴，平反没有徐有功、杜景泉，这是诏谕的弊端。洪武十五年改一栾司为锦衣卫，专门负责掌管车驾侍卫等事，从未让他们稽事。永乐年间设立东厂，才开始打开告密之门，凶恶之徒投身为私役，赤手空拳得才巨万，诬告牵连到善良之人，招供出于私刑拷打，怨恨充满京城，想要断绝贿赂，而贿赂更加盛行，想要清除奸邪，而奸邪更多，这是稽事的弊端。古代刑罚不上大夫，逆警当权才开始脱衣受杖，本来没有可杀之罪，却遭受必死之刑，朝廷承受刚愎俱见的名声，天下反而归功于忠直之人的声誉，这是廷杖的弊端。 奏书呈上，于是命武城御史查访，而不设机事官。督抚石可法的部将刘兆基、陈可立、张英梦、于永寿驻守京口，浙江入卫都司黄之奎也统帅水陆兵三四千戍守此地。黄之奎治军严格，四将的兵骄横，用刀伤民，这兵把他们绑起来扔到江里，于是有了矛盾。不久，守备李大开统帅着兵砍了镇军的马，镇军与之对打，射杀了李大开，乱兵大肆焚烧抢掠，死了400人。彪家到后，于永寿等人逃走。彪家弹劾惩治四将的罪，周济抚恤遭难家庭，百姓非常高兴。高杰驻扎在瓜州，非常跋扈，彪家约定日期前往会见。到期，狂风大作，高杰以为彪家一定不来。彪家带几个士卒顶着风渡江，高杰非常惊异，撤去全部兵卫，在大观楼会见彪家。彪家推心置腹，用忠义勉励他，共同辅助王室。高杰感叹说，我见过的人多了，像您这样的人，我甘愿为您去死。您一天在吴地，我就一天遵守您的约定。一起吃饭后告别。一群小人嫉恨彪家，竞相诋毁，以阻止登基、拥立陆王为理由，彪家于是称病离职。第二年5月，南京失守。6月，杭州也失守，彪家开始绝食。到闰6月4日，骗家人先睡，端坐在池中而死，时年44岁。唐王追赠少保、兵部尚书，谥号忠敏。赞曰：张慎言、徐时奇等都是北京旧臣，刚直方正，干练通达，所提建议都有益于时政。如果让他们在清明之朝任职，从容施展才华，差不多可算是列清中的良臣。但遭逢时运不佳，内外交相争斗，动辄受阻，即使老成练达之人，又怎能施展才干，成就事业呢？左茂帝保持节操，全其真意，至死不悔，对于奉命出使的职责，也没有惭愧了。